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定居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热线节目。今天的热线节目呢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啊。从新财年开始呢，我们的节目改版呢，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呢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和大家见面，同时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星期二呢仍然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您聊一聊车辆启动困难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的汽车疑问。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大家好，主持人好。
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及对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支持。陆毅啊，今天首先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往往导致这个汽车启动困难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首先呢，排除汽车燃料不足以及蓄电池电量不足的因素，汽车零部件的故障呢，是导致汽车点火困难或无法点火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启动机、火花塞或点火线圈、高压钢管路、燃油泵的损坏、喷油嘴堵塞、电子节气门或怠速电机故障、正时故障、正时皮带或链条断裂松懈、正时错误，也会导致无法启动。部分车型呢的发动机警示灯也会亮起。汽车发动机的曲轴、凸轮轴、卡轴、发动机机油故障、异物堵塞、润滑油道、发动机内一个旋转摩擦部件接触面缺陷、接触面上有异物以及装配过紧，都会导致发动机卡轴。都会导致这个难以启动，都这些都是这个原因。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驾车者吧，如果不是这个技术过硬的话啊，是不是说这车辆燃料不足呢，相对来说比方说这个如果是没有电的话是很容易检查出来的哈，就是说这个蓄电池电量足不足的问题怎么去检查呢？
蓄电池您可以通过就是说来开大灯看看灯光的强弱，如果灯光有变暗，说明蓄电池已经亏电了。
就是在您的日常工作中吧，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啊，如果是比方说我带着我难以启动的这个困难的车辆找您去检查的话，您一般会做哪些排查或者检测呢？顺序是怎样的？
首先呢，先接一下汽车电脑，看看有什么错误代码。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避免走没必要的弯路。如果没有任何错误代码，查一下是不是汽车发动机内部的积碳过多导致点火困难。在怠速时呢，还会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节气门、清洗进气管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即可以解决问题。燃油路系统呢，导致先测一下这个燃油输出的压力，如果燃油路压力不足，检查燃油压力调节器、燃油泵、燃油滤芯以及内部的管路。火花塞点火呢，火花会弱，会导致这个点火也不是很顺利。按规定呢，保养周期内更换这个火花塞。目前大多数的车型发动机是为缸内直喷，这样对火花塞的点火性能的要求也是更高。解决方法就是更换火花塞。蓄电池电量不足或者是亏电也会导致发动机正时不对，也会导致发动机的油粘稠度过高，也会导致这个点火。
就是机油是吧？
对，发动机机油，还有排气管的堵塞，检查一下三元催化，混合气过浓或者过稀，重点查一下进气有没有泄漏的现象，这些呢都会导致这个难以起火，都需要逐步一步来排查。
非常感谢路易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每个月第一个周二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汽车专家路易和您聊了聊车辆启动的话题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Linda。 Linda 您好。
您好，早晨好，嘉宾。不是，我想问问看，就是刚才说的说电池嘛，我的车子没办法开出去 garage， 就是没办法开出去，因为车棚塌了嘛。那怎么办法才能保持这个输电池没有耗尽呢？我现在开发不出，假如我又充了电，假如再不又不能开的话，又发不出，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让它就说我暂时不开的话，我有什么办法让它不要消耗那么多电池？
如果是暂时长时间不开，超过两三个以上，您最好是把电池的负极，也就是减号那一面，把那个电机接头拿到旁边，不要接触上面，这样会就保持这个放电的现象，就延缓电放电。如果您电池超过3到5年的话，而且经常不开的话，建议您如果用车的时候最好换一个新的电池了。
嗯，
哦，因为它好像还在三十个月里面好像。
嗯，通常的电池一般都是30月的 warranty 就保修。
对，
但如果您是经常不开导致不能充分充电而导致亏电，这个是不在 warranty 之内的。
假如这个电池我这一次先假如拿去全部充好以后我是不是要发动一下，然后再把那个负电池就是那个减号的那个接触器拿掉呢？就是说
全部充好之后就是已经电池是满电了，您不需要再发动机来对进行电池再次充电了。
不要去了，就让他去把负的拿掉，旁边不要接触。那一般能保持多少时间呢？
这个差不多6个月左右应该没什么问题，重新接回去应该可以顺利启动车辆。
假如这个电瓶有问题的话，吃出来有问题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说
电池测出有问题，如果测出有问题，如果是在保修范围之内，因为他们卖电池的厂家会有一个专门的仪器设备，首先前提是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充满电他会测一下，如果是电池质量确实有问题，厂家会给你保修的。
就是说我把电池全部电瓶全充好了以后，我拿去测试。
对，测一下，如果是检测电池是确实是质量有问题，厂家会给你保修。
就是我先把它灌满，然后再拿去给它测试。
对，先充满电前提，完了再去测试。
在充电的时候，能不能发觉它这个电瓶有问题呢？
如果就是说您充完电之后，您可以就是充电，打个比方说，如果充过这个8小时以上了，您把这个电池重新接回车上，您再启动。如果是启动不了的话，那说明电池肯定已经不可以了。可能已经到寿命了，如果是在保修期范围之内，您可以带着电池去找他查一下。
是说你还是要充电了以后我还是要去发一下的，就是说
对，发一下您试试看看能不能打着车。
假如打着车呢就说明好了。
对，打着车就是正常，如果打不着车有可能就是说电池就是长期亏电导致提前结束寿命了。
好的，琳达，供您参考。谢谢您，
好好，谢谢啊，
祝您顺利。
不客气。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个月第一个周二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刚才的节目中呢，汽车专家陆毅和您聊了聊车辆启动的话题，并解答了部分听众的疑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David。 David 您好。
哎，你好。
您好，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那个路易斯啊，是我有一个那个是 Toyota Tarago 2009年的车，就前一阵呢，就是感觉就是开车的时候，到那个颠簸的地方的时候，它那个底下那个减震器发出很多噪音，我去让他检查了一下，他说前面有几个名字我也不太懂，我给你说一下，它一个叫 Front Lower Control Arms， 还有一个 Front Shocks and then Strut。他说这两个东西呢需要换，他说这个是减震器， 的东西，他说需要换才能那啥。嗯，我现在就不懂他这个是不是减震器呢，他说的这两个东西。
嗯，啊 front lock and drum 就是说前车的那个和轮胎连接有一个下摆臂，
嗯，
下摆臂上面也有些胶皮，如果是胶皮老化的时候，在颠簸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咯吱咯吱的声音。
Dock
mount， 因为你的避震器上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盖子，盖子上面有一个螺丝锁在上面，你旋转的时候，那个避震器会跟着左右旋转，它如果老化也会有，就是说减震颠簸的声音。
嗯，那么就是从这个驾驶这个危险性怎么样呢？因为他说他要换的话，估计得1000多块钱嘛，我觉得好像是稍微贵了点，因为我那也是旧车嘛。就是如果正常开的话，会不会有危险？就是说有没有必要现在就换？
这个是最好您就是更换掉，因为已经有声有颠簸的现象了。就是说开车到说那个避震器就是断掉的现象，那可能倒不是很大。
那就是说就是为了保险起见，当然换是最好，换新的最好。
对，换当然是最好了，就那么开老车也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就是颠簸的声音嘎嘎嘎的声音。
对，但是它不会说突然一下就像车一下断掉了之后，然后前面就抢到前面去了，不会那种情况
啊。那个不会，那可能性不是很大。
是不？我主要是担心这个，因为我这车平时也不是开很远，平时就是上下班开，所以我觉得要如果能再坚持一段的话呢，我就再坚持一段，再看看怎么样。别的没有，就是噪音，就是上下颠簸的时候呢，就是有吱嘎的那种声音，你知道？
那您自己拿主意了，看看怎么样。
供您参考，David的。
好的，好的，
好，谢谢您咨询，祝您顺利。
不客气。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啊，您好。
您好，您请讲。
嘉宾好。
你好。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是奔驰350E。这个车呢，现在是去年新嘛，我那个电池也没换过，但是最近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那个电动的一部分它不工作了，是个机械部分照常开，比如往里开停下来，或者说刚刚启动，你没有走车的时候，它会是用的电嘛，而显示的电是充的，有电在里面，但是它就是不运转电的这一部分，一般是什么问题？
您是哪一年的车？
这是2018年的。
2018年的车，
嗯，
您就是普通的汽油还是柴油车？
混合动力是吧？
混合动力车，就是插电式混动车，这个奔驰。
啊，那是混动
的。350E，哎，350E，
它仪表盘上已经显示了，就是说电池电量不足是吧？
没显示。
就是说您在开的，就是说正常应该是有这个电和电机在工作，如果是需要一定的动力，是发动机也在工作。
哎，对对，通常是这样。而且就是说，当然，如果说我这个里面是插电式混动是吗？如果说插电里面电用的，它通常它就是全部是机械这一部分，有的这一部分了。现在呢是充的电里面看到有，但是它就是始终不用这个电，一直是机械部分在转。
仪表盘有没有什么故障灯在亮？
没有任何故障灯，就是开着照常开。
估计那个功能可能会失效了。您这样，您还是去原厂，就是接个电脑看一下了，看看为什么导致那个电的功能不工作。
有人说是这样，有人说就是我这个电池是个启动电池，说电压不够了。电压不够以后呢，它因为你走的过程中如果用电的话，突然电没了，它那个有可能是让那个机械部分就启动不了了。他说，就是它保持这个机械部分在转。它那个电部分它就不跳上来。
2018年的，您那个启动电池还没换过是吧？
没换过。
您先换完那个电池看看，因为时间毕竟到了，已经到寿命了，
时间差不多了是吧？
对，那个主电池应该还不至于，主电池怎么地也用过8年左右啊。
对，好。
供您参考，蔡先生，祝您顺利哈。
好的，好，谢谢啊。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Catherine 您好。
喂，你好。
你好，您请讲。
你好，路易师傅好，我就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那个二手的车，不知道是就是油电混合的好，还是汽油的好，还是就是全电动的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电车呢现在是个趋势，这是不可阻挡的。再过个几年之后，肯定都是电混或者是 全电。您买车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了，就是说您看您就是拿主意，最差最差，您建议您也要买一个电混的。
哦，
二手车是吧？
嗯
嗯，
就是
你要买个二手车，
对二手车，
对，
嗯，还不是全新的，二手对也是个趋势，就是能买就是电混，能买全电最好了。
啊，全电的比电混的好吗？
但是全电不是说好不好，因为这是个趋势，这是个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它以后的电车或者以后的那个汽油车还有柴油车会逐渐逐渐被淘汰的，就这个时间的问题。
越来越贵是吗？
不是越来越，就是说汽油因为有污染，柴油它会形成有污染，电车在路上跑最起码不在室内有污染的，
就是对环境好一些是吧？
对，对环境好一些，但这是个趋势，将来的车肯定都是就是说电车或者是电混。
哦，
嗯，
就是修理费用上来说，哪个更便宜一些呢？
修理费用上是电的，就是说主要是省在汽油，就是省在油上。但您就是说家里还是有这个设备，现在这个澳洲这边的充电桩，就是说跟进的程度还不算达到满意，就是这些麻烦的现象啊。修理维修费用其实相对来说，电的修理费用要比汽油、柴油机要少很多的。
哦，那他我看那个充电桩，如果充的话，充一次需要多长时间呢？要在那儿等？
有快充，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如果您家里自己慢慢充，可能要8个多小时，甚至如果是原装的那个车带的那个电机、那个充电器，可能时间还要再久。
原装的没听懂。
就是原车带的那个充电器，普通的充电器。
啊、哦，还要更久啊、哦！
只在他在家里的充电，就是家里的那个普通的那个插座上，那个会时间更久的。
哦，就是说电车比油电混合要好一些，它少污染嘛，对吧？
也是对，没错。但电车完、全电车，你就考虑这个充电的问题。您跟你
还有电池的寿命是吧？
电池的电池寿命差不多一般的8年左右。
半年，然后换一次差不多4-5千是吧？
也差不多这个价钱，
哦，谢谢，
嗯，
好嘞，供您参考哈、，Catherine， 祝您顺利。
谢谢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3。接下来这位听众是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啊，你好。
你好，您请讲。
啊，我主持人好，路易师傅好，
好，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平时都加油都是95，然后那天到一个加油站，它没有95，只有94，那对车有问题吗？我是一个小，奔驰。
嗯哼，95一般的加油站里边就是说正常的这个95号油，大多数94号油呢可能会加这个 E10。您加的是不是 E10？
我不知道呀，反正他那个加油站没有95，95那个地方他，
啊、
对他把那个95的地方关掉了，然后说是 close 啊。
啊，那可能那个正好95油卖光了，啊，没关系，
啊、
就是说混着加也没关系了，对车没有什么影响，没关系。对。
那如果就是说还是回到95，是比94要好一点，是吧？
对，95的就是说压缩比会比94要高很多，它燃烧会比较充分一些。
哦，好的，谢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那天车门忘关了，车门忘关那个车就放在车库一天一夜，然后那个显示屏那些灯全都是亮的，那这样子对我的车耗电是很微小还是很大呢？还是我怎么去看这个电用了多少呢？
那您第二天去启动车还能打着吗？
可以。
啊，它毕竟就是说一些新，如果新电池的话，你这么做这个动作，忘关门呢或者一小时灯亮还都没关系，但是放时间久它也会放电的。如果电池比较老了，可能内部电量已经不够了，您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你第二天打不到车。
哦，那我现在是能打着，那我在哪儿看我那个电是还有充足啊，还是什么？还是我要到修理厂去看一看呢？
这个需要一定的设备，需要一个万用表来接下查一下都可以的。但您一看就比较麻烦。您先开开大灯，看看大灯的亮度怎么样了。如果变得过暗，那说明电池的亏电了。
哦，好了，谢谢啊，明白。
谢谢韩女士的咨询，祝您顺利。像路易斯如果是大丁亏电的话，岂能打动了打着汽车的话，是不是就是还是自己先比方说开个20分钟让它充下电之后，如果电池正常的话其实是没关系的呢？嗯，没错，只有在车发动机着的情况下，那个发电机才能给电池充电了，是这样子的。嗯，
非常谢谢路易的介绍。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嗯，你好。
您好，您请讲。你想，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池，
这个大概能用新的电池能用几年？蓄电池是吧？您是说车上启动那个小的普通电池是吧？对对。啊，一般就是3到5年的寿命，但有些也用过7年，就3到5年是正常的。嗯，
这另外我看一下它那个电池最高和最低，它那个那个有那个水，那个水现在已经到降下来，就是说在一半的地方，那我可以加那个蒸馏水吗？嗯。
您可以加蒸馏水，咱加完就最好是给车就是说跑一下彻底让它充充电。
啊，就是我那个蒸馏水是我以前那个旧的，就是我旧的蒸馏水，就以前那个车就完了放，就是买了新车以后放了好几年了，那蒸馏水没问题吧？
您盖的是盖的密封的是吧？密封盖，后来那个那个那个桶上面裂个小口，一拿还往往外漏水，那个裂个口，什么桶上面裂个口，下边没有。
啊，最好就是说，如果说只要接触到空气，它都会有氧化现象的。您就是买新的蒸馏水，家里边。
是买新的了。是，我一去买吧，它全是很大桶，没有小桶。以前买的小桶，就是买不到大桶，买不到小桶。但是，像我知道那
Cost 它有卖那个一升的那个蒸馏水，一箱的，对，可能还不到2块钱。
以前我就在
那 Cost Woods 买的那个，现在 Cost Woods
好像没有，看不见了。我去那个修复器不是就买那个，就在卖那个，就是洗衣房那些用品，清洁用品。啊，那到那找找看。嗯，
对，我还有个问题可以问吗？就是我那个现在的车，就是说那个火花塞要多少万公里可以换呢？火花塞正常是每10万公里换掉。
10万公里可以换，火花塞。对，如果是新款车，如果稍微老款的，差不多每4万公里需要换，因为它我的普通火花塞。我的车是18年的这个Toyota这个Yaris，现在可以10万公里，每10万公里换一次。啊，就不用动了哈。另外还有那个就是喷油嘴要什么时候怎么去，我去买那一桶那个那小罐那个东西放油箱里清洗吗？
啊，在市面上也有卖一些就类似那些燃油宝的东西，您可以就是说。
就在那修复器上买，以前我买过那东西，以前我的车是化油器车，我用过那玩意儿，但现在喷油嘴也可以用那玩意儿吗？加油箱里可以，您可以对加在汽油箱里，
对，加满一箱油，完了加一罐一小罐那玩意儿，
您看那个
瓶上上面有说明书，需要加多少量？
啊，就那这好像是红色的，那个东西不会买错是吧？嗯，不会，您看吧，它有个
fuel injector cleaner。
啊，另外它我还问一下，我原来我现在是自动车，但是它那个变速箱是不是要换那个机油啊？
变速箱油，如果是18年的车，它可能没有提具体多公里换，但我建议您就是说8万到10万左右要换一次。
哎呀，8万到10万，哎呀，我还以为每8万十万换一次，嗯，因为我原来开的是手动挡车，我根本都没换过，开，哎。
所以手动车差不多以前老车也每4万公里也需要更换那个波箱油，
波箱10万公里换，
就是说老一点的车4万公里换一次，新一款的车就是差不多每10万公里换一次。啊，10万公里换一次，那我现在的压力是要10万公里换就行了是吧？对，10万公里换一次。嗯，好的，谢谢徐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好，
您好您请讲。
我的车是04年的，有automatic，我想把这个波箱油泵出来，就从这个水箱上面，它有两个管子到这个波箱那边去的嘛，它可以泵出来。它是冷却波箱油用的，嗯，我可以把它拿，就这个管子拿出来，啊，给它开这个开车给它。 全都给它泵出来，然后关掉，可以这个方法可以吗？
最好不要这么做，因为您这么做，您打着车它油会减少，对这个波箱也会有损耗了。正常是发动机静止的情况下来换波箱油。
但是这个波箱没有跑啊，它只是泵油嘛，它离合器什么都没有动的嘛。
您的手波是自动波？
自动波是 automatic 啊，就是 overdrive。
对，自动波就是发动机在旋转的时候，您那个波箱其实也在跟着转的，那个 torque converter 也是在跟着旋转的。
我知道这个 converter 是转的，这个 converter 泵是转的，但是里面的离合器什么都没有动
的。那是没有咬合上去，对，那是这样，没有咬合。
没有咬合就可以泵了吗？一泵那泵。当没有油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嘛，是不是？
最好是别这么做，就是万一里边缺油损耗什么东西，那比较麻烦的。
供您参考，张先生。
好，
谢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听下面一位听众哈，这位是刘先生，您请讲。
哎，你好。
您请讲。
我想问的是，我的车这个刹车这里啊，有一如果紧急刹车以后，它的刹车板呢，它的距离就变成了大了，怎么是什么回事？
就是刹车的行程会比平常要远很多，是吧？
是是，
啊，您先换换这个波箱油，不是换换这个刹车油，刹车油是每4万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刹车里边系统有空气，就会导致刹车的性能下降。
但是我看了刹车油它还是满满的。
不是，它不是满，它满是没问题，这不是这个事。它的刹车油有很强的吸水性，如果是里边就是在正常的话情况下水是这个液态的，如果是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水变成气态，因为气体是不可以压缩的，它如果存在你的刹车管路里就会导致刹车过软，所以说你看了是满的，也要每4万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
这个自己换行不行？还是要拿去修理车这里换呢？
因为刹车正常换，就是每4个轮子上都有一个放油的阀门，那个都需要打开来放掉。那个最好是找专业人士，因为这个比较。
好嘞，谢谢刘先生咨询，
谢谢，
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也非常感谢陆毅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